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最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可以降世为人，在地上行走33年，背负我们一切的过犯，担当我们一切的疾病，然后让他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与父神同坐。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他是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的在主你面前的代表，就让他将这样子的生命，将他在从主你这里领受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生命来认识你，来认识我们的主，这就是永生。主，感谢赞美你，让主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让知道怎么样来脱离肉体，来进入耶稣基督。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思想这个题目，人住在基督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就有的时候呢，都有这样子失败的经历，或者失败的内心的感觉啊，就感觉你就被 defeated， 你被人生当中一些事情打败了，你自己没有办法得胜，多么盼望自己能够有这样子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活，或者得胜的这种心境，但是呢，我们实际的光景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能在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对我来讲的话，就想到说，在拿 tenure 呢之前的各种各样子的挣扎啊，比如那时候要申请钱的话，真的你。当然一般第一次第二次你没有拿到也还好了，对吧，虽然是打击，但是不是那么巨大的打击。然后等到后来呢，那你看着你的启动基金快花完了，那个你抱上很大的希望，然后投出去，当然你也是希望神来这一次来看顾，但是呢又没有拿到，那就有很有危机感啊，让你钱没有的时候。等到看后来，接下来一般大概3年就把钱花完了嘛。第5年结束的时候申请这个终身教职，那就更关键了，没有钱的时候，对吧？后来当然对我来讲有一笔特别的钱拿到了，所以钱暂时不是问题，组还能够继续运作下去。但是呢，到后来拿 tenure 之前需要拿到至少一个 federal grant， 就是联邦党拿的基金。那你后来又是一次抱一次的希望，我记得有一次的话，那一次就是都是好久了，他都没有告诉我消息啊，哇，我就觉得是，要不要申请下一次？而且很久没，就是他很快告诉你没有，那当然你就没有了。但是那么拖着呢，就是有希望有嘛，是吧？有希望有，然后到最后的话，我就给那个 program officer 就发了一份 email， 就说需要知道这个。因为接下来我要是不是还要申请另外一个，结果后来很快就收到了，他说是没有。那我一看那次我真的是很沮丧啊，因为那一次实际上评的是非常好的，应该一共有六个，四个都是 excellent， 就是最高就是评 excellent， 有一个是 very good， 其实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我后面很多的其实拿到的钱也不一定有那么好的评价，但是有一个说 good， 然后我一看那个 good 呢，写的真的没有任何的什么真的挑你的问题什么，他就是似乎就不想让你拿到或者什么，就是他没有一些具体的那种说你这里有什么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那方面的 research 已经做的比较成熟了嘛，然后。那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个晴天霹雳了，对吧？那么马上就要拿 tenure 了，对吧？那实际上是之前 tenure 之前的最后一次拿到钱的机会。这次没拿到就那也是非常大的打击，对吧？就等于要你要去申请 tenure， 但是你却没有所需要的这一笔钱。那当然拿上那就没有办法，你就继续申请了。继续申请的时候，结果后面的一次，那时候一年还可以申请2次，结果后来又申请一次，结果那一次评价还不如上次好， 所以这申请 tenure 时就没有钱，然后后来是评了评 tenure 的过程当中，然后一开始评我的 case 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笔钱，所以就很吃力，等于说是就没有过嘛，那就是系上只有半数以上，但是没达到三分之二，但是在这之间呢，又拿到就是那个后来拿到那个 NSF 的钱，所以当时就是这样子的光景。反正在这中间哦，就等于说想每一次申请都是面临这种情况，这种多次被打击，那绝对是这种非常被 defeated， 非常被就是那非常沮丧、非常灰心的状况。唯一的指望是什么？唯一的指望就是你内心里头，你抓住神的应许，或者是抓住神。对我来讲，在这边来这个工作呢，中间其实有神。就我在开始工作之前啊，来到学校工作之前七年，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的应许，非常非常清晰的应许，我心里毫不怀疑。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曲折，我又到工业界去工作，然后后来又回到学术界来工作，其实非常清楚神的带领，但是结果中间的经历是非常非常不顺利的，不光是这个，还有各种各样其他方面不顺利的，所以绝对是这种被打败的这种感觉。但是心里头唯一的是什么？就是抓住神，所以最后也就过来了，最后再过来了。所以但是经过那个之后呢，当然在内心里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奇妙的改变。我记得我那都是之后拿上天业之后，我有一次跟一个基督徒在分享啊，就讲到在我们面临这种困难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上帝就不迟迟不出手的那样的一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当时跟他讲，说我如果前面一次又一次拿到这个钱没有拿到，但是最后在 tenure 之前拿到了之后，在我的身上会有什么变化，在我的内心有什么变化，内心里头那种依靠自己的那个心，他说就 survive， 因为弟兄还能够听得出来，就是不错，能够看出来，就是说那样子你内心里头依靠自己的心就 survive， 就有存留下来了。但经过这次之后，发现内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当人内心里去依靠上帝，他绝对不是头脑上的一件事情。我可以说在那中间所有的挣扎当中，我头脑上一直都在依靠上帝，我会不依靠上帝，上帝带领我来这个工作，我第一次申请前就指望是上帝来赐给我，上帝来开恩，然后每一次失败还是指望上帝下一次，对不对？头脑上是这样子，但你内心里头实际上呢，还是在依靠各种各样可见的东西，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这个，依靠那个，希望上帝祝福。当面临这种被打败的这种光景的时候，这是我们非常不喜欢的光景。每个人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这就我们都希望能够脱离这样子的心境，这种失败的心境。这上面有一句话，他说 Never trust your self-defeating thoughts on the days you feel most defeated。 当你最感到失败的时候，你就不要相信你内心里头那种失败的那种感觉或者那种思想。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啊，恰恰是做起来是最不可能的。之所以你 feel most defeated，就是你内心里头已经接受这种思想，而接受这种思想是有原因的，它不是没有原因平白无故的，所以这个很难了，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呢，人所会的，就像这幅图画所说的，当内心里头经历这种软弱、这种失败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尽可能给自己打气了，对吧？ Look at me, I'm winning, I'm winning， 但是内心里头是这样一种光景。我们怎么脱离这种光景？其实说到底啊，对很多人来讲，理解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信心，所以人家就想说，在这种情况下，对基督徒来讲，就想到说，哎，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信心，对吧？需要信心，在面临这种巨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需要的是信心。那信心是什么？一般人理解的无非就是这些，自信心而已，自信心。 这个图是我以前有一次讲那个福音系列那个信心的那里头说这上面说这个药啊，这药这好像一瓶药，说叫 self esteem 是吧 ？self esteem 自我形象或者自信心 whatever guaranteed to make you think at least twice highly of yourself. Caution, overdose can have negative side effects. 这种自信心啊。其实大家想要那种被 defeated 的那种失败那种软弱的感觉的时候，大家觉得需要的是信心，需要的是，但大家想到信心的时候想到的是一种，其实就是一种 self esteem。 在这个社会上，大家常常教育我们，比如说是教育孩子，都希望孩子有良好的自我形象吧， good self esteem， 健康的 self esteem，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看圣经啊，你就会发现圣经的观念啊跟这世界上的观念不但不同，完全相反。不但跟世界上的这种观念不同相反，而且跟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常常理解的也是不同，也是相反。因为我们大家不知不觉想问题看问题的这个眼光啊，你会发现就是从世界来的。你在这世界上成长，就会发现你难以脱离那样子。然后这个呢，进一步来讲，刚才那个还是说比较，就说是一般的这种如何胜过肉体的软弱。对我们来讲，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在认识基督，想要脱离肉体，进入新人的这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今天的不同每个弟兄姐妹在不同的阶段啊，如果在你在这个当中啊，你已经经历过新人的这种启示，有一定的新人的启示，意味着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点新人的那种感觉，或许比较短暂，但你内心里头可以进入到一定那个状态。不过进入那个状态之后，你会发现什么？第一，当然进入那种状态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平安，非常稳妥，就好像在基督里头，你自己可以感觉到这什么都已经成就了，基督都已经成就了。但另外一方面，大家还感觉到什么？如果你有经历的，大家还感觉什么？就是你会发现肉体的软弱还在那里哦。我在这里所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般人想要解决这个肉体的软弱、被打败的这种感觉，大家就是想要去解决问题。但是呢，在肉体里解决肉体的软弱是行不通的。我们呢，在福音当中开始认识到另外一种方法，它不是这么解决的。它是通过脱离肉体解决的，不是停留在肉体里解决的。但是呢，在这个脱离的过程当中，当你开始经历到一些新人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你感觉一定程度脱离了，但是还是有感觉到肉体的软弱，因为你还感觉到你肉体的存在，你还在经历着它。然后这种软弱感呢，你想着怎么样来把它解决。如果你要在新人上已经有个启示啊，你会发现这是你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进一步能够让肉体软弱下去？怎么样可以说是把它消灭那种感觉？怎么样让它不再影响我？怎么样让内心里头这种肉体的软弱或者这种软弱的感觉完全被除去？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个非常关键的一段啊，就这一段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给他们的第二个祷告。我们把这个经文一开始再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底下就是祷告的内容啊，一开始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To be strengthened with might through His Spirit in the inner man. 他就在这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里头，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呢，需要被圣灵所刚强起来，所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上次基本上就可以解说这么一个概念，什么叫做里面的人，什么叫做外面的人，什么叫做里面的人，怎么样让里面的人刚强，因为他是这里说嘛，是吧，让里面的这个人刚强起来。我们是从罗马书第七章这里看到，说他这里明确讲到有个里面的人，按我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按照我里面的人，我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但是在肢体中有另外一个犯罪的律，你可以说外面还有一个人，这个是什么呢？你说按我们现在的认识，这是非常清晰的，里面的人是心人，外面的人是肉体，这两个都给了一个定义啊，都给了我们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定义，这就是我们的感觉，这就是我的感觉。当每个人感觉到有信心也好，没有信心也好，其实就在感受这个我，对吧？就在感受这个我。然后呢，在罗马书第七章这里所描述的很明显，就是原来那个我很强，那个我肉体的那个我感觉非常强，把我掳去嘛，对吧？把我掳去，这个非常强，在内心里头起主导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呢，圣经要描述我们是属肉体的，把我描述成属肉体的。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让这个里面新人啊，这个我呢，在我里面成长，在原来那个削弱。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就是外面的人，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说 outward man is perishing， 外面这个人。所以这是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是非常简单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强啊，另外一个又弱，一个弱另外一个强。但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不去想，或者是不去，一般不注意到说，或者不一定去关注说，怎么样让外面的这个人变弱？我们只想让另外一个变强。我们来看上次提到了几点啊，提到几点，里面这个人如何增强呢？基本上几种方式。第一个，一定要领受吃神的话，领受神的话，这不是简单的读圣经啊，你可以去读一辈子的圣经，但是呢，如果没有领受神那个恩典的话语告诉你你在基督里是谁，你自己相信自己在基督里是谁，没有这一部分，那你还是活在肉体当中。它不是简单的读圣经，他是把神的话吃进来变成我的一部分，神告诉你你在基督里是谁，你能够相信一部分，你就把那一部分吃下去，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与基督认同的意思，对吧？所以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我上次提到了一个，就我们这个我，这两个所谓定义的我都跟你内心所相信那个相对的话是共生的一个关系，共生的关系，共生的关系。但是呢，这里头有一定的不同，对我们来讲，新人来讲，他是通过相信神的话或者神的话进入我们内心所产生的。这个新人的力量是什么？从神的话来的。另外一个描述就是说，如果你想分辨你内心的话到底是不是启示，你会发现从启示来的东西是他给你力量，你一旦有了那个启示就是面临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启示，你会发现这个启示给你有力量，让你能够面对这个困难。比如在亚伯拉罕的例子里头，要想面对他就是快百岁身体如同已死，这个时候要有信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里头有神的话，有神的信， 就神给他的信心，所以他今天面对这些事情就没有什么难的。同样在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啊，如果你这个话是启示，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今天虽然有疾病，但是你可以相信自己是健康的，就是你可以相信自己已经得医治了。我的意思说，这个是天人做不到的。如果你发现我需要，我相信，我努力，我相信，这个是你在用自己给自己打气。但如果你领受神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他给你力量。在天然的这边，这个我也是跟内心所相信的这个话取一个共生的关系。但是呢，那些东西啊，比如天然的价值观，天然的什么东西，你会发现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一个是你要扶持他，你要服侍他。比如说你看重学业，或者你看重什么东西，看重体育，你就需要花你的心思力量能够把它服侍好。服侍好了以后，如果比较成功的时候，你就相对感觉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虽然努力带来的结果不好，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定罪感。所以需要你来服侍他，需要你来，他其实是没有生命，你给他把你的生命供应给他，弄不好还要被定罪。这边共生的，这边是彼此依靠，这边是彼此依靠，但是不太一样。但后面我也讲到说，内心的声音呢，你就会发现啊，你听哪边的，你越听他哦，他就变得越强。我就想到说，那时候认识一个，其实他原来至少也是信主的吧，我不知道是就是有没有重生不知道，但是确实受洗的啊。他以前在就在 ISU 的一个就是也做 faculty 的嘛，然后他后来就是有点实际上可能是有精神分裂吧，啊，最后就也就是辞职，然后后来也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有时候跟他谈一些事情啊，他那时候已经里头的那精神分裂，就是已经分不清楚这个现实跟想象的东西了啊。他当时那个东西是由浅到深的，他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啊。他那个思想呢，后来他在讲那些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没有，你内心的这个思想对你来讲变成最真实的，你什么都可以怀疑，你就是不会去怀疑这个，你所有其他东西都可以怀疑，就是不会怀疑这个。但那个思想给他带来什么？破坏他的家庭，破坏他的工作，破坏他整个的人生。所以今天啊，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讲，你比如说是像那种得 depression， 我们时不时在看到有人得，就是在就是有人 depression 过后，就是抑郁症就自杀，是吗？就是这个思想在它里头强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讲，你内心里头错误的思想，你常常去听它，常常去顺服它，你就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强大，你越来越没有力量来反抗。同样在这种属神的这边啊，你越来越听他，你就会发现他给你越来越大的力量。最后一点，我们没仔细讲的操练敬虔，这就不讲了。我们这次要继续从这个思想要讲下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呢，其实上次我们已经用过，但是我们要再仔细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1:26。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这一段里头啊，我发现一件事情，上帝好像很喜欢做跟人这个相反的东西，是不是啊？ 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所以在这里头啊，你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原则，不光是在这里啊，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说神所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把这里头啊这个观念应用在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外面的人，外面的是什么？肉体属世界的，对吧？里面的人是属神的。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喜欢拣选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喜欢拣选世界上软弱的，在肉体里软弱的，使那些在肉体里头强壮的羞愧。这是上帝做事情的法则哦。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刚才讲到，我们都希望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当你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你如果体验到一点那个新人在你里面所产生的那个积极的作用的时候，你就很希望在这边更强，对吧？就是你一旦有这个启示之后，你会发现你剩下的就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面的，因为你已经体验到这个属天的东西，你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样更强。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当你想要更强的时候，你不如来想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它不够强啊？你我的理解是，我如何里面这个新人足够强，我就把那个旧人给打败了或者消灭了，那种感觉，把肉体，对吧？我们会有这么一种理解。但他这里说啊，你要想里面的人强啊，不如来想这么一个问题，外面的人如何软弱。Andrew Warner 讲过一个其实跟这道理是很相似的，他就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增加我们的肺，增加我们的肺啊，增加我们的肺啊，增加信心，增加信心，增加信心，但是呢却不去注意来降低这个 unbelief。 他说这好像那个温度计啊，一边在升，另外一边就在降。你其实信心是够的，不过你的 unbelief 很多很多，你把这边如果不把它降下去啊，这边呢，这个就不是 Andrew Warner， 是主耶稣说的信心的一个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就够了，关键在于 unbelief。这其实道理跟这个是一样的，我在这里应用的更广一些啊，讲的更广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想里面的人刚强，你要想怎么样让外面的人软弱，怎么样让外面的人软弱。刚才所讲的那个原则啊，你会发现圣经里常常在说，比如说雅各书这里说第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到你们会堂去，又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你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拣选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上富足。你看没有，这神所做的拣选贫穷人，拣选贫穷人。耶稣是不是也讲过，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在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看到没有，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所以在这里能看到这是一个一贯的原则，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好像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不是这样。他的原则就是这样子，贫穷的人有福了。 在这里是不是神是那个什么喜欢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越穷的越好，越穷的越好，是不是这世界上稍微有点钱的人的信心都不行？跟他说嘛，拣选了贫穷的人使他们在性上富足，那是不是所只有穷人才有信心，稍微有点钱的然后中产阶级就没戏了？其实你在美国啊，如果有正儿八经的工作，你的大概啊，就拿 PhD 吧，啊 PhD， 然后工作正式的一个工作，你的收入可能在全世界的人里头来讲，已经可能超过90%的人了，那是不是都没有戏了呢？所以这个贫穷是啥意思？是指物质上的贫穷吗？是。对，耶稣也讲了灵里贫穷的人，对吧？但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肉体的光景，那幅图画大家看过很多次。因着撒旦的定罪，说你没有，你不行，这种长起来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我们叫做肉体。在这种情况之下，贫穷和富足是指这个。在这种生命状态之下，这种生命状态之下的贫穷是什么样子的？请问大家，贫穷是什么样子的？就在撒旦这种定罪感长起来的这种肉体生命之下的你如果是贫穷是什么样子的？富足是什么样子的？富足的人就是在有一定程度的，他有他的资本可以来抵挡撒旦的定罪。贫穷的人啊，就是被定罪了，你没有什么可夸的，对吧？他们说夸口的当主，人主夸口，让人都不可以自夸，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在贫穷的人呢，就没有什么很夸口的，然后良心处在一种被定罪的光景里头，这样子的人就有福了。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有的人来讲，听明白因信称义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义之内心是出于一种定罪感，没有什么来抵挡的，没有什么来抵挡撒旦的这个控告的，真的觉得自己不好。然后有一天福音告诉你说，你知道吗？神的儿子降世，他之所以成为神，他就是担当你一切的罪，他就是把他的义白白给你，让神跟你打交道，从此不是看你怎么样，而是看基督怎么样，他的义就是你的。哇，对于有的人来讲，听到这个消息说，真的吗？这么好，就欢喜领受了。但是呢，一个人觉得自己还不错，不管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也好，还是今天的基督徒也好，或者一个人不信主的好，他觉得自己还不错，我做事很讲良心，我为人很正直很诚实，所以一旦在这儿，这叫富足，这就叫做富足。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当给你讲基督是你的义的时候，怎么就听不懂这个呢？是因为你并不需要这个，在你的内心里头你是富足的，或者至少有一点小钱，我在这方面不如别人，但我在这方面还可以了，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赤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好用来可以觉得自己不错的，内心出于这种定罪感，这叫做贫穷。这样子的人就在性上富足，因为你没有什么好夸口。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看没有？内心用什么来安慰？我们在内心里头，我们天人都要找一些东西来安慰自己，来扶持自己，因为要想来解决撒旦的定罪感，我们要自己依靠，要有一些东西可夸的，要有一些东西觉得自己不错的。就算有的人什么都没有，那就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比如 RQ 对吧，还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该隐也是那样的，他是自意，他有啥好自意的，他跟谁比也没其他好，那他就是自意对吧。所以在这样子的人啊，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那这个时候我们所依靠的那个东西啊，它是经不起考验的，经不起考验的。这个呢，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在肉体里头贫穷啊，它真的是一个福气。我说这个贫穷不是指物质，不是指财富上的事情，是指内心的这个事情啊，内心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呢，不但适用于因信称义，你要在神那里面前啊，领受任何的东西都需要的。我的意思是，你想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你如果还在依靠自己的某一方面的能力，你如果想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但你自己还在依靠自己的那个智慧，你所听福音的时候，福音怎么样讲基督是你的智慧，你就在想说，我怎么样把基督的智慧来补在我自己所依靠的那个智慧上，好让我 feel better， 是不是啊？所以但是呢，如果你在这边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你就能够听得懂福音，因为福音告诉你基督是你的智慧，你就没有再去想这个东西，你没有想把这个来挂到你自己的那个东西上。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啊，要想明白信心，要想认识恩典，要想听懂福音，要想领受神的道，就需要变成贫穷。而且啊，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天人的心思是非常非常狡诈的，就像圣经所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我们来看啊，路加福音，这是记载耶稣的一个经历，这个里头也讲到刚才同样的意思啊。路加福音4:14，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你看没有，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因为这个福音啊，所说的这个传给富足的人，富足人不会要的，他不需要，就算他需要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他的那个，就像我刚才所描述的。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这刚才所讲的这个啊，这是一个你可以说属灵的律，就意思说你千万不要想着这可以不这样子，可以不这样子进步，我可以把我所依靠的天然的东西啊，我还是可以继续依靠它，但是我可以在福音上进步，比我更懂得这个啊，更懂得那个，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则。然后呢，当他这样子做，你要知道，耶稣回到那里的时候，满有圣灵的能力，已经行了神迹了。他回到自己家乡，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就在这个地方，这地方都只是听得还不错嘛，对吧？然后就说又说，这不是又说，这接下来就麻烦了，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你现在想一想，主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头在其他地方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他来到自己的家乡， 自己家乡的这些人哦，凭什么可以小看耶稣呢？凭什么？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小看耶稣的，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一件他都行不出来，要是行不出来他们都没见过，但是他们有一个东西就可以小看耶稣了。那什么？我跟你一起长大的，他们一些年纪大的人，我看你长大的，对不对？就这个你看没有，他们就富足了。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天人啊，非常非常诡诈。天人的特点就是他必须要自我依靠来证明自己，来觉着自己行，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抵挡撒旦的这个诡计。但却不知道整个这个天人就是在撒旦的这个话里头长出来的，他无时无刻他要去找一些东西证明自己还行。他在耶稣面前他就不能够谦卑下来，因为谦卑就把耶稣放得很高，他们放低了，对不对？他们要找一个能够跟耶稣不说平起平坐嘛，起码可以称兄道弟，然后这个只要这样子的勾肩搭背说你看，对吧？然后这时候就可以荣耀自己了，我们家乡出来的这个先知，对不对？这是我们家乡，我小时候跟他玩的，你看没有？这个就是天人想要荣耀自己，这也是一种富足。其实大家仔细想想，每个人啊，你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在依靠着天人的东西。可以这么说，你只要活在，你只要还有天人的心思在你里头，那个天然的心思它的特点就是说，他拼命就是想让自己富足，他只要一贫穷他就害怕了。不要说贫穷，今天有可能变得贫穷他就担心了，前面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让我觉得贫穷，天然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压力。所以你就想，这个是上帝让我们脱离的这个生命，他让我们脱离这个生命。当然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啊，你确实是属于那种无产阶级，什么也没有，我说的是属灵上的哦，对吧？那是很悲惨的状况。然后呢，这时候有福音告诉你，那圣经里有告诉我们，神让贫穷的人在信上富足，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哦，在福音上进步就会非常快。但是呢，如果你在这社会上哦，或者在你的学习当中呢，还有一定的成功，就算不能达到这个状态哦。当然这里头的这个，这是2016年的这个 Forbes 讲的中国首富的吧，中国首富现在变成首富变富翁，就是那个欠钱的那个，据说那个什么王健林被指负债4000亿元啊。那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我的意思说是，就算你在社会上没有达到这样的成功，但是如果你还在某些方面比较成功怎么办？听福音怎么？这是个律哦，那你这个听福音就很难进步了，是吧？圣经也给我们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说，《腓立比前书》3:18，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你看没有，这两个相反的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个题目我们星期五晚上就讨论过。就是说他不是说你就变成傻子了啊，我原来会的就不会了，我去上班我不会上班了，我本来可以考 A 的，现在就考 F， 对吧？就变成愚拙，那真变愚拙了，世界上变成愚拙了。他在这里说变成愚拙，就是让你内心里头真的认识到说， 你原来天然的这边所有让你在这世界上成功，让你学习进步，让你天然感觉不错的东西，你都要把那个东西当作在属灵上，在这上面一无所失。我们星期五晚上所讨论的就是说，你原来所依靠的，比如说你的头脑、你的理性、你的智慧、你的分析能力、你的眼光、你的洞察力等等等等，你把那些东西现在虽然在这世界上还要用，那在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但面临属灵的事情啊，你把那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边。在这世界上，就是在世界上你可以展，都是暂时的用，在属灵的事情上啊，你必须有一种态度，说属灵的东西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天人的头脑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我会发现有的人啊，比如听福音啊，有些人很挣扎，很用功，很努力，但就是很难领受。真的，我说长期很难领受，我们中间一定都会有经历过短暂的，如果长期都很难领受，就有一个原因，你太靠你自己的头脑了，你觉得自己很理解力很好，或者你不这么说，但是你心里是在依靠他，你用自己的头脑在理解福音。但是呢，如果你面对福音的时候，你真的有个清楚的认识，这些属世的智慧啊，属世的头脑，这些东西啊，它不但没有帮助，它是有害处的。它固然可以让你明白福音所讲的逻辑，但我可以老实讲，福音里头的逻辑很简单。福音里头的逻辑很简单，你不行，基督行，你来信基督。就这么多逻辑，没有太复杂的逻辑的。你再多的那个逻辑啊，用在这上面就变成你的分析、你的理解、你的什么，这就没有办法在福音上领受。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上面什么都不行，你就会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就是处于一种等候的状态，而不是自己头脑都已经理解了，然后就觉着哎，为什么没有启示啊。你如果把自己的放在一边，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在等着圣灵的那个启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解当作怎么一回事，这就容易，对吧？这就容易。然后这个是有很关键的一段经文，很关键的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上次我们也读过。其实今天我所讲的整个信息啊，是从这段经文出来的。我可以讲这最近的这些，尤其最近的，以前可能也是这样，最近尤其是这周讲完，下周绝对没有讲的。以前是我大概有一个什么，或者说现在下一周要讲的绝对没有讲的。为什么？因为顺着这个思想的，讲到这里我就知道这一点，要想讲我们所读的那个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祷告啊，实际在讲那个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经历那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这周知道的，我就知道这么多，下周的理由，如果不是神下周启示，下周就去看 YouTube 了。这次是这神实际上是通过这句话来告诉我的。你先读一下。就哥林多后书12:7，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最后这句话，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呢？这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道理都是这里，对吧？就是你要想要在新人这边强，你必须要在这边弱，你不能在这边弱，在肉体里头，不能在肉体里头强，那边也强，那不可能的，必须这边弱，那边才能够强。我们一直都在操心那边怎么强，但是却不操心这边怎么弱。在这里说，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 我因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你再想一想，在这一段话的这个背景里头，保罗他面临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我相信这里真的是指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就像圣经里多次表述的，保罗，他到什么地方，就有一些犹太人啊，就跟着他去，然后跟他唱对台戏，然后破坏他的名声，然后败坏他，让他有的地方，以至于被其他人打呀，等等等等之类的，撒旦的差役要逼迫他，还有的人觉得他是得眼睛得疾病等等之类的。你先不去，就算不去 argue 这些东西，不去争论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今天所面临的一件事情是让他觉得难以胜过的吧？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得胜，他难以胜过。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人身上，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有一个东西是你非常难以胜过的，肉体，就是不管肉体，这不光是肉体，就是你现在这个人。你非常难以胜过，你去找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胜过这个软弱。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期待就是说，我就不软弱了，对吧？我就强壮了，我就得胜了。就整个我今天所讲就是这意思，这是我们的期待。然后神呢告诉他说什么？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的。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没有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强壮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在这里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他明白什么？他明白，我本来想要强壮，但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有这种软弱的感觉，是因为在这种感觉里头，在受着肉体的心思的影响。当你受着肉体心思的影响的时候，你本能，你有感软弱的感觉的时候，你就想要变强，对不对？所以你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基督却告诉他说，你要变弱。保罗在这里就得了一个启示。这个事情啊，几个星期前我跟 Chris 分享的时候，当时跟 Chris 分享说讲什么信心的时候，是不是也用到同样的这个原则呀？就当时 Chris 讲的，就是说要想对付内心的定罪感。以前怎么样解决？以前来注意我们的思想，注意我们的行为，尽可能不去理会撒旦的定罪感，这就是想让变强哦。但是后来 Chris 经历到 supernatural 的这个那个得胜，接下来 supernatural 的得胜又在身体上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当时在讲，你要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不好，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这是这个肉体的，我不好，但是我不依靠我。你看没有？我们想让我们强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在依靠自己，想让这个人变强。但你越想让自己人变强，你越软弱。你越想用这种方法抵挡撒旦的定罪，你越不能够抵挡他的定罪。你越想强，你就变得越弱。但是得胜的方法是什么？什么方法？是说，我本来就弱，我以这个弱为夸口的，是不是？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个再具体，或者是再解释一下。在我们来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当你开始有新人的这个启示在你里面啊，你在这边，在新人这边，你就感觉到平安，感觉到得胜，感觉到稳妥，感觉到有信心。但是在另外一边有一个东西在 bother 你，那个感觉你也可以在那里，就是你天然人的那个感觉， 你想要变强，你就想要没有那个感觉，你就想要去抵挡它，你觉得我信心增长到一个地步，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打败了。我们的想象在这里错误在什么地方？错误就在于说，当你想要自己变强的时候啊，你已经在撒旦的控告之下了，你已经进到肉体里头去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变成说，就变成行律法了啊。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打败这个肉体，让它不来影响我？我要怎么样才能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叫做行律法了。其实，在恩典里头啊，这个东西已经被基督打败的，已经被基督打败的，是我们今天肉体的心思在这里头赋予它力量的。你想要不赋予它力量，肉体这边这个东西不给它力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原来我不需要在这边强，所以这里头有软弱感，就好像有定罪感是一样的。怎么样去对付这个软弱感？我就没有想要强啊，就好像我要去对付我里面的定罪感，我就没有打算自己要义啊，基督义就够了，这又不需要我义，我怎么也不可能达到神所说的那个义的。所以呢，解决定罪感就是承认自己救人，承认自己原来的那个我，他就是罪人。解决软弱感就是承认天人就是软弱的，我没有打算要强啊，基督强就行了，我靠的是他。哇，我觉得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给大家，就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我所讲的这个啊，就说你自己有没有体会到这里头的这个重要性吗？我可以告诉你，对我来讲，内心里有这么一个，这就过去几周神在我心里头所说的这个话。当我内心里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就突然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带来的这个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过去所困扰你的问题，或者你想去解决的问题，突然不是问题。你本来想让自己强，你唯恐自己在那种内心里头有软弱的感觉，现在可以接受这个软弱的感觉，没有啥，就是肉体里头的，不需要去维护它。然后另外你在想这个生命当中的任何的问题啊，你会发现不需要自己来解决哦，基督来解决。然后一旦我有这样子明白之后啊，我再去那个什么，最近我就在听一听新约圣经了，先听一般书信，后来听保罗书信，我发现我就又能听出新的东西来了，又能听出以前听不出来的东西了，就是内心有这样一个变化。其实在这里头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你必须有的所依靠的才能证明自己行吗？啊，你能证明自己行的时候就叫做强，不能证明自己行的时候叫做弱。强的时候相对可以让撒旦的这个定罪感好像变弱一点，弱的时候呢，撒旦这个定罪感就变得强一点。这就好像我画的就这个动画啊，你看没有，这些东西是彼此呼应的哦，是彼此呼应的啊，彼此呼应的。所以今天呢，你只要想要来让天然的这边人变强，天然的人变强，就意思说内心里要感觉好，没有软弱感，有力感，有信心，有什么这种，真的。你只要想要这样子的时候啊，你就脱不出撒旦的这个掌控。你只要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脱掉他的掌控。等你以为自己变强的时候，其实你是被他所驱使着要这样子做。你对他的这个相信和定罪感接受的更深， 等着下一次，就好像你以前，我不知道王健林现在心里感觉是什么，以前所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先为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比如一年挣一个亿之类的，当时大家都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对不对？你不知道现在这种感觉是什么。我的意思说啊，你在天人里头，你想证明自己不错，接下来啊，带来的是什么？你依靠着这个东西来，不管是你的钱、你的能力、你的什么、你的智慧来让自己感觉不错，下一次就是你更大接受打击的时候。当这上面如果有碰到有问题的时候，就是更大的打击的问题。这天人脱离不了这个的啊！你用任何的方法要来脱离撒旦的这个定罪感，你就会发现你越陷越深。但一旦有了基督，就有了新的个方法，叫反其道而行之。你来定罪我吗？撒旦，你说我这个天人不行吗？谢谢你告诉我真相，我比你知道更多，我不行，因为你还一个一个来定罪我。我接受圣经里所说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你彻底的承认这个，就变轻松了。这里头有一件事情啊，说当你在天人里头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因为那天当神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之后啊，我突然觉得这个怎么这么简单呢？那我想这个怎么这么长时间神没有启示我啊，有些觉得这这么简单的一个答案，说得怎么样得胜软弱感，来承认自己软弱，就没有打算让软弱人变强，就承认自己软弱就行了嘛。这么简单，能这么长时间就没有，就神没有启示。然后就回想了一下我听福音的整个这过去这十年左右啊，或者你就想自己更信主，就什么以前信主这之前的，甚至你在想自己没信主之前的。你想让我那个时候来去这么想这个，就接受这个，能不能接受这个？你去想想，接受不了。为什么？当你在肉体里头的时候，你能够承认自己就是软弱的吗？就是不行。我说的内心哦，不是头脑上说一说啊，说一说，哎呀，我不行了。那你这么说，让别人说你不行，你就气得要死，对不对？是不是？那不叫，就是你内心里真觉得不行吗？你会发现天人啊，没办法这么做的，因为天人他是这么，他是靠着自我，觉得自己行才能够有个向上发展的这个力量嘛，才能够得以站立得住嘛。今天如果一旦承认自己彻底不行，那就彻底垮了，所以做不到的。不但那个时候做不到啊，信主了相当一段时间，听福音相当一段时间，都做不到这一点。那个时候啊，你只要一承认自己不行，大家都知道啊，接下来是什么感觉啊？强烈的定罪感。最简单的就是说，当你的生活当中有巨大的压力或者问题出现的时候，那个就是在告诉你不行吧，对吧？然后你那时候如果你要接受了自己不行，你接下来什么？那不就强烈的定罪感吗？所以就是说，那时候自我意识还没有脱离这个肉体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从内心里头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为什么现在突然给我带来一种轻松感呢？就我思想了，就前前后后这么想了一下。最主要说，现在你内心里头有相当的一部分啊，你开始在内心里是依靠基督了。哥林多前书1:30，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今天呢，不管是在内心里头 还是在自己的比如说工作上所面临的事情。你想想我那个时候在工作上所面临的那个压力，你申请钱一次又一次拿不到，对吧，马上就面临终身教职，申请终身教职，那个如果拿不上的话，过后是你的整个工作问题，整个生计问题，对吧，当然也不见得彻底找不着个工作，但是让我想着再回到原来的再到公司去工作，那个就是很真的是很非常非常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啊，你不会依靠神，为什么进入那种光景不是神的话怎么样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领受神的恩典嘛，是吧。但是现在经过这些之后啊，不管是在内心里还是在环境里头，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今年我真的是很感恩，在接下来面临这个美国经济以后几年这都非常非常大的不确定，可能非常大问题，像我今年拿到 NSF， 然后又拿了个 NIH， 这就几以后几年四五年不需要操心这个申请钱的问题了，对吧。这里头中间没有跟神祷告过一次，你不要觉得这叫做骄傲啊，因为今天知道这个东西啊，神的恩典它不是说你这一次写 proposal 怎么样，这个 proposal 要重，那需要前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在你每次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多次我发现等我写 proposal 的时候，我可没有别人给你教过很高深的怎么样写 proposal 的，可能听过别人这提过一个没有很，然后中间怎么样去计划，等我写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前几年我们去做 research 啊，就是组里比如做这个题目做那个题目，想这边发展一点那边发展一点，哎，那个所得到的结果啊，用来就是用在这个 proposal 里头，就是你在这里头啊，要你写 proposal， 一方面要给别人说你在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吧，一定要很有价值很重要，另外呢你要有很好的 idea， 然后光有 idea 不行，也还有相当的一个已经做的结果来支持这个 idea 是可行的，但这个又不能太多，太多了就得你这不都做完了吗，对吧。所以这中间的这个恰到好处的，等我写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呀，前几年正好做了那个题目得到这样子的结果，那结果也不是纯粹你能够控制吧，在那方面做了那个结果得那方面得到这个结果，刚好可以用来写这个 proposal。 你看没有，你要在依靠上帝做这个 做工作，它不是你投 proposal 那个时候你拼命祷告怎么样的，是你在平时做研究的时候每一天做的决定，每一次做题目怎么样做那些东西一直在这里。所以当有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就不管你在内心也好在环境当中也好，在今天啊，我发现对我来讲，当我想到不管是在属灵上还是人生的一些目标，假设包括事业上的没有成就的那些事情，我就可以说承认自己软弱，不需要自己去成就，不需要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要强到一个地步去达到它等等等等等等，相反可以承认说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东西我自己做不到的，要做神来做的，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轻松感。我说的是包括生命当中啊，我的意思说属灵生命当中啊，真的就带来一个轻松感。所以你看没有，一旦进入到这种，当你可以把你的心思可以放在基督这里来依靠基督的时候，撒旦的这个定罪感啊就停了，这个就叫做得胜者的软弱。什么意思啊，再总结一下啊， 一般人要得胜软弱感，就要通过自己努力去把这个软弱感消灭，通过自己努力去证明自己强，然后来得胜这个软弱感。越这样子越不能够脱离。但是在基督里头，你今天要想得胜这个软弱感的时候，就是承认自己天然人软弱，但是我却不靠自己的软弱，我也不靠自己的强壮，我不靠天人，我靠的是基督。这个时候你还是可夸有夸口的，只不过不是夸自己而已，对吧？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在上面感谢赞美，谢谢你，真的是何等感谢你的你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真的是就好像大卫所说，这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不敢行。我们的心好像断奶的孩子啊，在你的怀里，真的是能够安息在主你这里，知道主你的灵，主你的话语，必然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